第一集，脑海宫殿。
这什么呀？
狼群，是狼群，快快走，进峡谷！
妈的，不是说狼都怕枪吗？他们怎么什么都不怕呀？啊！
那是什么呀？人脸，好多人脸！
不，是虫子！啊！
任务，至少救十人逃出峡谷。
我救你妹！
200多年前，一场灾变改变了世界。在这里，动物进化的天马行空，人类仿佛成了生物链底层。你不仅要提防野兽和强壮的男人，还要提防女性、老人、小孩。你不知道他们哪一个有异能，哪一个会在背后突然要你性命。在这里，一切皆有可能。就是废土。
任小素趴在荒野里，屏气凝神望向前方。他今天的运气不太好，一天过去了，猎物还没有等来。他仰头看了看阴霾天空里不断翻滚的乌云，眉头紧皱。有人说，在这废土之上行走，必须要小心野兽。但任小素觉得，这人没把话说全，因为废土之上，能够要人命的东西还有很多，比如说酸雨。突然，他眼睛一亮，手不自觉地握成拳头。
来啊！
一只硕大的麻雀落在任小素前面不远处，麻雀旁边是一口用树枝支着的黑铁锅，铁锅下面撒了一些黑乎乎的面包屑，这就是任小素的捕猎陷阱。任小素一动不动地趴在那里，大气不敢出，紧张的心脏都提到了嗓子眼了。
这可是我和阎罗园最后的希望了，今天要是再没猎物，我们俩就要饿死了。
他看着那只比铁锅小不了多少的大麻雀，心急如焚。灾变之后，一切都改变了，除了生存环境越发恶劣，动物的个头也大了不少，甚至更加凶残。那只大麻雀像是故意跟他作对，站在大铁锅外警惕地观望一圈。就在任小素以为他终于要落网了的时候，他非常欠揍地站在原地梳理起他并不怎么好看的羽毛。任小素真是恨不得直接把它塞进铁锅下。终于，那只麻雀放松警惕，慢慢挪向铁锅，脚步细碎的像一个小偷。当他进入铁锅范围，低下脑袋准备啄食面包屑时，任小素忽然猛力扯动手中的绳子，紧接着整个人跳了起来，犹如一头脱缰的野驴冲向铁锅。在那只麻雀掀翻铁锅之前，拼尽全力用身体把铁锅结结实实压住了。
终于还是等到你了。这大麻雀真狠，直接把我捉得出血了。搞定，正好能赶在下酸雨前回家。糟了，平时都是半夜才发病，今天竟然提前了。
任小素的脑子里仿佛有一座巨大的铜钟忽然撞响，他整个人一下子跪在地上，彻底陷入黑暗的混沌。这不是他第一次犯病了， 集镇上的人几乎都知道他脑子有点问题，时不时就会疼痛发作。只是任小素很清楚，那不是疼痛，那是纯粹的混沌。但这次竟跟以前不同，脑海里的黑色迷雾竟然打开了，露出了一座宫殿。任小素骤然睁开双眼，难以置信地站起身来打量着自己。
这次清醒得这么快，我还想好好看看那座宫殿呢。算雨来了，算了，下次再说吧。在这荒野上陷入昏迷跟送死无异，必须得在算雨彻底到来之前赶回集镇。
任小素将麻雀的两只爪子捆起来挂在肩上，扛起大铁锅倒扣在头上，开始狂奔。
把猎物给我！
突然一个人影拦在任小素面前，举着一柄古刀拦路打劫。任小素脚步停都没停，扬起铁锅甩过去，卸锅甩锅，重新举锅当伞狂奔，一气呵成，毫无停顿。那劫匪只见视野里一口硕大的铁锅由远及近，狠狠地拍在脸上，整个人直接向后翻仰过去。他还没躺到地上，任小素已经跑远了。
哎，一般大家不都会有一些交流吗？他这是被打劫过多少次才会有这样的本能反应啊？
任务：将猎物赠与旁人。
谁在说话？
任小素环顾四周，除了他和那个打劫者，别无他人。他将信将疑的回头望向打劫者，略一沉吟，走了回去。
你怎么又回来了？有话好商量啊。不对啊，我才是受害者呀。
什么不对？可这里也没别人了呀。
你想要这只麻雀？
想。
给你。
任小素不由分说就把麻雀塞进对方的怀里，那个陌生的声音再次响起。
任务完成，奖励基础级技能学习图谱，可学习他人能力。
任小素愣了一下，感受到脑海里真的多了一张牛皮纸页。
技能学习图谱，意思是我可以用这个直接复制别人的能力，打猎、生存或者其他的一些。
你是个好人。
打劫者抱着大麻雀感激涕零，正准备说点什么感谢的话，就看到任小素干脆利落地把麻雀拽走，扬长而去。
我靠，耍我呀？这他妈都什么人啊？图什么呀？
任小素回来了。哎呦，竟然又抓到猎物了。
那算什么猎物？麻雀而已。这可跟古旧课本上的麻雀不一样啊。我估摸着灾变之前的鹰也就这么大吧。
他们两个孩子也吃不了，不如我们帮他分担一下。
任小素浑然未觉一般朝自己的窝棚跑去，但事实上一进入集镇他就警惕起来了，悄悄从腰间抽出古刀握在手里。他清晰地感觉到，从他一出现，街道上的气氛就凝重起来，似乎那些窝棚里隐藏着什么危险，随时都会冲出来。这样的情况他早已见怪不怪，在废土上生存是一项极具挑战的事情，为了争夺一点金钱、食物和生活必需品，朋友、兄弟、夫妻随时会反目成仇。张三抢了李四的钱，王五为一碗饭捅了赵六，这样的事实在太多了。任小素生活在这里学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不要相信任何人， 颜六元除外。袁小素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，边跑边警惕着两边窝棚的情况，要打架他可不怕。这时其中一个窝棚里突然传出沉沉的一声警告：
不要惹他。
哼，察觉到那些蠢蠢欲动的人平息了下去，任小素冷笑一声，加快脚步。113号避难壁垒的报时钟声传来，任小素向避难壁垒望了一眼，巍峨耸立的壁垒城墙仿佛望不到尽头，充满了压抑感。而113号避难壁垒外的集镇里没有太多土石建筑，更多的是窝棚一般的住所，住着所谓的被污染了的流民。白天避难壁垒里的人会出来统治秩序，当然他们绝不是什么好心，而是担心集镇太过混乱会影响流民劳作。为了生存，集镇很多人都去附近的煤矿挖煤，这些煤运进避难壁垒里面，工人们就能得到刚刚足够活下去的黑面包或者土豆。不光挖煤，壁垒里所有脏活累活都有壁垒外面的人来干。相对于集镇而言，避难壁垒里的人是幸福的，他们不用面对废土里的那些危险。但任小素知道，那里并不是谁想进就能进的。
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带着颜柳园进到避难壁垒里面，集镇实在不是长久之计啊。